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五中全会10月开，习近平谋求连任；第二个是美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长1.5%；第三个是日本熊本地震死亡34人。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30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第二季度经济按年增长 1.5%， 低于一季度的 2.1%、那么第二季度经济放缓，主要是受中东战争推高了能源价格，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的影响。那么虽然美国经济保持增长，但是增长速度明显的减弱。从经济结构来看，消费和企业投资仍然是主要支撑，人工智能投资保持强劲，企业订单和零售销售持续增长。不过高利率持续的压制房地产市场，消费者信心依然低迷。经过通胀调整后的居民实际收入和购买力连续6个月下降，显示消费基础正在减弱。与此同时，川普政府7月初对80多个国家商品加征10%到12%的关税，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关税不会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会推高物价，拖累经济增长。耶鲁大学估计，这些关税每年会使美国家庭平均增加$1100的支出。能源价格仍然是美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风险。虽然国际油价已经从高点回落，但霍姆斯海峡运输风险依然存在。虽然原油供应再次收紧，能源价格可能会重新上涨，进一步的推高通胀，并拖累经济增长。美联储7月29号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不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当中有3人支持加息，显示美联储内部对通胀的担忧正在加剧。目前美国就业市场保持稳定，过去3个月平均每月新增就业人口 11.1 万，为未来调整利率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未来美国经济的走势取决于3样东西，一个通胀，第二个能源价格，还有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投资能否持续兑现回报，这是第二。第一啊，头条新闻，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是 Axios 报道，盖洛普最新民调显示，随着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民众对选举的公正性担忧持续上升，多数受访者担心选举可能遭到窃取，受人为的干扰，或者因为政治压力而影响最终结果。调查显示，56%的共和党支持者和77%的民主党支持者担心政客会向选举官员施压，试图改变选举结果。8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非常担心或者比较担心政治人物采取明知可能违法的行为影响选举。另外78%的受访者担心富人或者利益团体通过匿名的大额政治捐款左右选举。77%的受访者担心选区划分不公影响选举结果。报道指出，新一轮选区重划已经重塑即将来到的中区选举版图，因此这个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那么除了制度层面的担忧，不少美国人也担心投票安全。40%的受访者说，他们担心在投票过程中遭到他人质问、跟踪或者拍摄。整体而言，7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选举过程的多方面的问题感到担忧，而不只是担忧某一个问题，显示这种焦虑群绪已经非常普遍。报道指出，川普长期质疑美国选举制度的公正性，坚持认为2020年总统大选存在舞弊，并多次指责美国选举制度受到破坏。批评者认为，川普推动改变美国投票方式和选举规则的做法， 正在削弱公众对美国选举制度的信任。报道指出，这个问题势必进一步的加剧美国政治分裂的选举年啊。那么美国人至少在一个问题上存在共识，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自己的选票是否能够得到公平安全的处理。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共同社报道，日本熊本县政府7月30号公布熊本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了34人，其中包括仍然在调查是否死亡与地震有关的个案啊，就有一些个案未必就是跟地震有关啊。那地震造成熊本县医疗和社会福利设施大面积受损，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截止7月30号上午9点半，熊本全县总共有64家医疗机构出现了停电停水的情况，其中44家仍然没有恢复啊。那么另外有312家老人照顾机构和243家残障人士服务机构出现了建筑物受损、停电或者停水的问题。那么影响最大的、最严重的是八代市、八代市、禹城市和熊本市。那有部分医疗机构停水停电，养老院和福利机构出现了漏水、墙体剥落等灾情，部分设施仍然无法正常提供服务。那么7月28号地震之后，位于加岛町的永旺梦乐城熊本店发生爆炸事故。永乐公司说，公司有7名员工遇难，其中包括3名之前失联的专门店的员工，遗体已经在这个商场内找到，确认已经死亡。那么地震之后，永旺公司持续通过内部系统核查商场2700名员工的情况，目前已经确认所有员工的状况，就是7人死亡啊。那么对于顾客的情况，永旺表示，当时现场已经完成了对顾客的疏散工作，不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搜救人员继续对商场展开搜索啊。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表示，这次 7.1 级强震震源位于日奈久断裂层断裂带，活动范围大概是30公里，那么涉及日奈久断层东北段和高野到白崎的断层部分区域，和2016年熊本地震的震源断层带相邻。委员会警告，日奈久断层带全长有81公里，目前可能仍然有未断裂的区域，未来仍然有发生强震的可能，那么呼吁日本民众继续保持警戒，做好防震准备。卫星定位数据显示，熊本县八代市的地壳向东北方向移动了87厘米，显示这次地震造成大范围的地壳运动。那么目前当地的余震活动仍然在持续。此外，台积电表示，这个熊本厂的厂房结构已经确认，安全确认，目前工厂正在持续的检查和调整生产设备，由于震动幅度比较大，相关作业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台积电指出，目前熊本厂的供水、供电和原材料供应均维持正常，不受地震影响。台积电正在建设中的熊本第二工厂目前已经恢复建设。那么熊本第一厂是2024年12月开始量产，第二工厂计划是2028年投产先进制程的半导体。那么受地震影响，台积电股价7月29号在台湾股市收市跌了 3.5%。这是第四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惠誉评级机构发布的报告指出，川普政府以贸易法第301条、301条关税取代之前根据122条实施的临时附加税。实施完了之后，301的关税，美国整体有效关税率就从 9.4 降到了 7.4， 降了两个点。会议说，这个估计是采用了2026年1月到5月贸易数据年化来计算，主要反映进口商品结构和来源地发生的变化。那么其中关税豁免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进口大幅增加，按照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年化计算，电子产品跟半导体产品进口额由2024年的3400亿美元增加到8000亿美元。同时美国自中国进口的商品比2024年减少了 43%。 那由于中国商品适用比较高的关税，就进一步的拉低了整体有效关税的税率。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宣布，根据贸易法第301条，对美国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 10% 到 12.5% 的进口关税。新的措施是7月24号生效，取代之前根据122条实施的临时附加税。会议指出，不同经济体面临的有效关税税率出现分化，日本仍然是中国仍然是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中税率最高的经济体。那有效关税税率从 19.2 升到了 22.3， 日本、巴西、瑞士、加拿大的税率也有所上升。那相比之下，部分亚洲经济体的税率下降，越南 12.3 降到 10.2， 韩国 11.3 降到 9.7，印度 10.7 降到 8.3， 台湾 5.5 降到 2.8， 台湾是最低的，你看。不过不同机构的预测结果不一致。金融时报报道，贸易监测机构叫 Global Trade Alert 提供的数据分析是，在301条款关的关税框架之下，美国整体有效关税税率是 10.8%，和之前的全球关税大致相同，就没什么变化，都是 10.8， 这个现在是变成 7.4、那么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对等关税违宪，当时的有效税率是多少？ 15.8， 也就是说今年2月是 15.8， 那到了今年7月份就降到了 10.8。 但是这个汇率的算的方法是，之前是 9.4， 现在是多少？现在是 7.4， 那相当的低。这是第四条。第五条新闻，上报报道，台湾行政院7月30号正式核定希拉雅族为台湾的原住民民族。那么希拉雅族成为贫富原住民族群身份法实施之后第一个完成民族认定程序的贫富族群，也是台湾第17个法定原住民族。那么根据规划，符合资格的希拉雅族人最快可以在8月13号之后开始办理身份登记。那么族人必须向地方政府登记希拉雅族成员名册，再到户政事务所办理贫富原住民身份登记。那么台湾原住民族委员会表示，这项决定是回应希拉雅族30多年来争取证明的重要成果，也是台湾原住民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取得原住民身份之后，希拉雅族可以立刻适用原住民语言发展法、文化资产保护法等相关法律。那么语言复振、文化保存和传统记忆都可以获得法律的保障。那原住民族委员会已经启动了配套作业，盘点出118项需要修订的法规，涉及升学、就业、医疗、长期照护和社会福利等权益，并且要求各个部会9月底之前提出修法内容，陆续推动修法。那么另外道卡斯族、大武隆族等其他贫富族群也已经申请了民族认定。原住民委员会表示，道卡斯族将会进入审议程序， 大乌龙族仍然在调查阶段，如果程序顺利啊，相关的案件有望在半年内完成审议，再报请行政院核定啊。那随着希拉雅族完成认定，台湾目前有17个法定原住民族啊，阿美族、泰雅族、布农族、台湾族、卢凯族、卑南族、卑南族、塞夏族、邹族、邵族、雅美族、格马兰族、泰鲁格族、赛德克族、萨奇莱雅族、卡纳卡纳富族啊、阿拉阿鲁瓦族和希拉雅族。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监察院7月29号全票通过弹劾行政院前政务委员、前经贸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并且把案件移送交惩戒法院审理。监察院表示，杨珍妮涉嫌对下属实施了职场霸凌，包括弱化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前副总谈判代表叫严慧欣的职务角角色，并且有意排除严慧欣以及部分团队成员参与台美关税谈判，并以高压方式管理部分人员。弹劾审查委员会最终以13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弹劾。严慧欣今年3月因病去世，随后就传出他生前长期遭受杨慧珍职场霸凌。行政院6月26号公布外部调查结果，认定杨慧珍构成职场霸凌，总统府随后解除了他的职务。杨慧珍同日发表声明说，他长期从事台湾涉外经贸和谈判工作，始终以争取台湾最大利益为目标。如果在高压高效工作环境中因为严格管理让同仁感到不适，并非他的本意，他对此深表遗憾。第七条新闻，法广报道，摩根斯坦利亚洲前主席、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罗奇再次发表文章、重申旧香港已终的观点，终结的观点、他认为香港虽然重新夺得全球 IPO 市场首位，但如今香港展现出的经济韧性更多来自中国而不是香港本身。罗奇发表 的文章题目叫是的，旧香港已经终结。他在文章中说，近年香港 IPO 市场复苏主要是依靠宁德时代、立讯精密、智谱 AI、 文远知行、蓝启科技等中国企业赴港上市。香港与其说是国际融资中心，不如说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融资平台。他认为北京实施香港国安法以及基本法第23条之后，香港的法治、香港的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都削弱了，公开讨论的空间收窄，很多海外终审法院的法官辞任，国际社会对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下降。罗奇还说，香港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少中高层专业人员离开香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持续增加。他说如今普通话和粤语一样普遍，他说香港正在逐渐变成一座普通的中国城市，因此更适合称为普通话的香港，而不是代表国际化的 Hong Kong。 罗奇说，香港经济如今高度依赖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放缓将直接影响香港，香港前景，所以现在断言香港已经恢复昔日的竞争力为时过早。第八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把食品消费税从目前的 8% 降到 1%， 为期两年，减轻日本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那么这项政策如果实施，将是日本1989年开征消费税以来第一次降低消费税的税率，第一次降。报道说， 高市早苗已经在执政党高层会议上要求相关部门展开准备工作，计划从明年四月份开始实施减税。自民党税制调查会将根据首相指示展开讨论，争取党内共识。日本政府预计八月初会在内阁会议敲定减税方案，并且在今年秋季召开国会会议上提交相关法案。目前日本食品适用 8% 的消费税，其他的商品和服务适用 10% 的消费税。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消费税已经成为日本社会保障支出的重要财政来源。高市早苗承诺，在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新补贴制度实施之前，先把食品消费税降到一，两年时间，缓解物价上涨带来的生活压力。不过，日本政府至今还没有说明如何弥补减税带来的财政缺口。那么，这项政策可能进一步的加重日本财政负担，因此遭到朝野部分议员的反对。这是第九条新闻。法新社报道，希腊克里特岛山火蔓延，在强风的助长下已经逼近这个旅游度假区。希腊当局紧急疏散了8000名居民和游客，截止7月30号，希腊的山火仍然没有受到控制，当地有3名消防员殉职。当地官员说，阿吉亚加利尼度假区大概有8000人完成了疏散，山火一度逼近度假区大概1公里，所幸夜间风向转变，所以暂时避免波及居民区。山火已经烧毁了一部分住宅农场和牲口，具体损失仍在统计。目前希腊已经在克里特岛部署了200多名消防员和53辆消防车参与救灭火，但风速最高达到102公里，所以消防飞机飞不了，风太大，就消防飞机没办法去取海水灭火。当地消防部门说，火线长度超过15公里，目前主要在森林和农田蔓延，居民区还没有暂时没有受到直接的威胁。除了克里特岛以外，莱斯沃斯岛和也发生了山火。那么当局已经将克里特岛、雅典周边、伯罗奔尼撒东部以及爱琴海岛屿列为接近最高级别的山火警戒区。另外，法国南部的波尔多附近山火仍然在持续。当地政府说，消防人员正在全力阻止山火进一步蔓延。目前过火面积维持在4.2万公顷，与之前几天没有继续扩大。警方已经拘捕了2名涉嫌纵火的嫌疑人。波尔多是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也是前往大西洋沿岸旅游的交通枢纽。受山火影响，当地几千名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主要是躲避火焰和浓烟。那么今年夏季欧洲持续高温，法国、西班牙、希腊发生大规模的山火，消防部门面临严峻的挑战。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共五中全会十月召开，习近平谋求连任。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那主要的会议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那么有关五中全会从严治党的议题，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党和人民赢得了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然后他又说，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改变，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了新情况、新任务， 所以要把管党治党形成好的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评价一下，从严治党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核心政治议程。为什么要推动这个议程？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推动反腐败运动的政治依据。所以这次政治局会议把这个五中全会的中心议程就设定为全面从严治党。也就是说，从严治党的核心措施就是反腐败运动。反腐败运动就是逻辑是先设定一个核心议程，从严治党。从严治党的其中核心手段就是反腐败。反腐败的目的是什么？习近平连任。为啥？因为一反腐败大家都害怕，他就连任。这就是一个逻辑关系。所以习近平把五中全会的任务定义为为他谋求21大连任做政治铺垫，做政治准备。那习近平这次谋求连任，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谋求连任。理论上他应该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上交班，但是他打破了之前中共权力传承的制度，所以呢他就第三次连任。那么显然习近平还想在21大上第四次连任。那么从局面上来看似乎没啥阻力，因为政治局全是习近平的习家军。但是召开中央全会是另外一个局面。召开中央全会跟开政局会议又不一样，政局全是习家军，但中央全会就不完全是了。虽然大部分是，但是各个利益就相当分化。那习近平目前还没有完全控制军队，而且党内的权力斗争非常混乱。最近你可以看到党内的权力斗争非常混乱。在这个情况之下，习近平连任的变数显然比，就是习近平在21大连任的变数显然比在20大连任的变数要大得多。那这次政局会议是7月份的例会，那么会议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总结经济形势，制定经济政策，下半年的经济政策。那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习近平主持会议。那会政局会议给宏观经济下半年的政策定调，定调怎么定呢？叫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应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内需的政策，促内需的政策。那最近半年以来推特上有很多分析会议的内容，精细，做得非常的精细，列表对比每件事情每句话表述的差异，试图用来解释中国政府政策的走向。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这项工作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我后面还一大串的这个有关这个政策的一条两条很多，我就没念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中共的施政特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习近平的做法是不说问题，不说问题呢就不说明确的政策。他基本上的做法就是把所有方面的事项全部罗列一遍，每罗列一项就提出一个要求，每罗列一项就提出一个要求。那这些问题全部讲完了， 就完了。这就是习近平领导的特点啊！我之前说过，就是我说到了啊，我的领导责任就没了，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剩下做不做得到，就是你们下面人的事情了啊。那领导啥都说了，就相当于领导啥都没说，基本上就不是政策。什么是政策？政策你首先要有个判断。你比如说讲经济，宏观经济。宏观经济哪里出了问题？你首先要讲清楚宏观经济哪里出了问题。那问题背后原因是什么？啊，原因找到了，那你就要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才叫政策。习近平就是开中药铺，把每个方面都讲一遍，把每个方面都提一个笼统的要求啊，刺激内需，刺激消费啊。提高居民收入，你提这个要求没有意义啊，这不是政策，这是什么？这是盔甲。习近平自己先穿上盔甲，防弹盔甲。我们就讲讲今年的这个宏观经济政策，我就简单的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货币政策，一个财政政策。那么今年呢，货币政策叫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理论上来说，因为经济不好，所以我要把货币政策放松啊，逻辑上成立的。但是呢，你可以看两件事。第一个是一月初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 6.99 啊，六月底到上个月月底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 6.79， 一月初是 6.99， 上个月底是 6.79， 人民币升值了 2.98%， 对吧？这第一个。那人民银行执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吗？当然没有，当然没有。货币政策你人民币汇率升值怎么叫宽松的货币政策？贬值才是宽松的货币政策。那房地产交易大幅的下降，那为什么它会这样呢？房地产交易大幅下降，银行信贷根本放不出去啊！你要是银行信贷放不出去，你汇率再往上涨，你算什么宽松？那人民银行为什么这么干？因为他没办法啊。货币政策生效只有一个条件，发生信贷，发生贷款。你现在没啥需求，银行没办法贷款，那你货币政策是无效的。所以人民银行每天就搞那些酸辣粉，撒一下撒一下，酸辣粉就是 SLF 啊，这个金融界把它叫成酸辣粉，全称叫常备借贷便利，是一种货币工具，是相当于再贷款。有用吗？没有用。所以实际上中央政府制定了一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人民银行有没有执行？并没有执行。我们再来看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叫积极的财政政策。那积极财政政策，我们回顾一下今年上半年的财政结果，你就知道上半年的财政收入它的增速高于预算，而上半年的财政支出低于预算。这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吗？这当然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啥？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财政收入增加的话，财政支出要增加的更快，这就才叫积极的财政。这是一个。第二个，第二季度地方政府的债券发行明显放缓，专项债上半年只发了21000亿，完成全年限额的 47%， 2025年上半年是 49%， 你看明显的比去年要慢。那理论上你积极财政政策，你肯定要加快债券发行啊，加快债券发行，我就花钱，就手上有钱花啊。而且政府工作报告安排了8000亿的政策性金融工具也没有投放，这算哪门子积极财政政策啊？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二季度财政一下子全部慢下来，为什么？我们之前报道过，一季度中国的财政赤字冲高，冲到多高？财政赤字率达到 8%。 为啥？因为中国有天量的债务压力，所以他怎么办？二月一月份已经趴上去了，那赶紧在二月份收， 所以二月份放慢，否则你上半年整个的财政数据就没法看。他有啥担心的呢？如果中国的财政数据恶化，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就会掉下来，那后果就非常严重。为啥？中国现在要维持这个局面，否则人民币守不住，资金也守不住，所以他就要把二月份的财政支出债务全部放缓。所以你看到现在上半年的财政的整体数据至少还看得过去，虽然赤字率达到6%+，我6%+其实是我是广义财政收支的结果，你用一般性预算收支还低一点。为啥？这就是它拆开的原因。所以你这次政局会议提出要加快财政支出和证券资金的使用进度，这就是我之前讲的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知识，就习近平他们做的所有的经济决策不需要专业知识，只需要穿上盔甲防弹衣然后就报菜名，这就是所谓的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在执行过程当中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个是干什么用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他后面不跟着资金，没有任何意义，都是口号。这个官话叫什么？这个官话叫预期管理。他做这些文件都是预期管理。管理什么呢？管理你的预期。为啥要管理你的预期？管理你的预期的目的是让你因为有这样的预期，你就会做出一些行动，让你的行动符合他的政策需要。举个简单的例子，房地产。房地产需要干嘛？需要成交啊，让它成交率上来，让它感觉，让它成交上来以后呢，让整个市场稳定。没有稳定，房地产就会下跌。没有稳定的交易，房地产就下跌。目的是什么？填平价格低谷。那预期管理，什么叫预期管理？就是让你觉得房价要涨。那如果你觉得房价要涨，而你这个时候想买房子，你就会冲进去买房子。你冲进去买房子，你就会变成填平低谷的炮灰。我就顺便讲一下，就最近不是聊这个周世民夫妻亏掉了2亿，网上各种嘲笑，各种讽刺啊。主要是批评周世民的太太，这事我就顺便说两句啊。这个周世民是2018年退役，然后就开始投资创业，他搞了个拳馆，亏了7年，然后他们注册了20多家公司，啥都投，火锅、电竞、什么奶茶、理财、虚拟货币，最后把2亿亏掉了。网上很多讨论，细节我就不讨论，我就不参与，不讲这细节，我就讲两个关键的节点。第一个节点就是2018年。2018年是什么日子呢？2018年基本上你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2018年是中国经济的峰值高点。2018年，中国经济从2019年开始拾级而下。这个大周期就结束了，所以大周期中国经济宏观经济的大周期的高点就在2018年，从2019年开始中国经济就拾级而下，走下坡路。周世民这个时候入的市，那显然是被预期管理了啊！预期管理就是他形成那个乐观的取向，觉得中国经济继续一往无前，这是一个关键点。他2019年入市开始投资，甚至2018年就已经开始都有可能，但是大规模应该是2018年19年开始。另外一个时间节点就是2020年。2020年疫情爆发，然后中国经济封锁了3年。如果疫情一爆发，周世民停下来啥都不干了， 我估计他至少还能保留一个多亿啊。但是周世民没有停下来，他继续投。那你想一下，疫情三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就冻结了啊，冻结了。那他这个时候继续投，那就亏掉两个亿。那整个经济大潮，这个两个亿亏掉，那基本上连个浪花都没有。到了2023年到2025年，就是经济就是疫情结束，中国经济重启，中国经济重启失败。从23年到25年，经济重启失败的后果是啥？经济重启失败的后果就是无数企业倒在重启的路上。为啥？什么叫重启？重启就是我们经济现在是冻结状态。那重启呢，就是开始整个开始运转。运转是啥意思呢？我原来的服装店关着门，因为疫情。那不服装店嘛，餐厅吧，就餐厅。我的餐厅疫情期间关闭。那我到了23年经济开始重启呢，我看看市面上开始人都开始出来了，我就把这店开起来。店不能开，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消费，你开起来不就倒闭了吗？你是拖时间一长不就倒闭？因为你店打开门做生意，马上后面就成本，房租、水电、员工工资、原材料全来了。所以你23年就打开门做生意的餐厅，24年就倒闭了，又扛不住那么久，理解吗？这就是无数的企业在23年到25年这个经济重启的路上倒下的原因。倒闭最高潮是什么时候？24年的下半年。为啥？你从23年开始启动，很多人是23年冲出来，哎呀，终于疫情结束了，我还可以跑出来做生意了，就跑出来做生意了。跑出来做生意一看，开了一天没生意，一个月没生意，两个月没生意，到24年扛不住了，就关掉了。那周世民夫妇赔掉身家，基本上你就可以判断，这个时候到了23年到25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周世民的夫妇应该已经开始慌不择路，连滚带爬在还债了。所以周世民夫妇赔掉他的身家，它基本上是中国经济大势转变的结果，跟他们能力关系大吗？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是个长，如果2018年周世民啥都没干，他把他两个亿拿去买房子，他还能挣点钱，这21年出来还能挣点钱，他拿去做生意那就死定了。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仅仅发生在周世民身上，这件事情发生在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家身上，他们也误判了。所以不要嘲笑周世民夫妇，他们只是那些千千万万误判形势最后破产的企业之一。所以你要知道，中共现在的这些文件，他讲是一套，做又是另外一套。你去看一下去年年底的文件，再看一下今年三月份两会的文件，什么积极的财政政策啊，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你看看他现在政治局会议讲的这些词儿，在三月份的人大会议上讲过一遍的，有用吗？没用，他还是另外的做法，他并没有执行。你现在看得很清楚，习近平政府的所有的政府文件基本上是宣传材料，他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基本上是四个字，天上飘来四个字，束手无策。为啥？习近平把资源投入到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芯片这些投到这里面去，那你怎么还会有资源去做市场导向，做市场导向的改革，你还怎么还会有资源去刺激经济的政策？没，一定是没有的。这就是结论。 你既要又要，你既要这个传统经济，又要这个新经济，那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要一样，因为你就这么点钱。那么按照惯例，在制定新的经济政策之前，中共还要搞一个活动。7月24号就是上个星期，那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一个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党派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啊。那习近平主持，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通报经济情况，介绍了下半年的考虑啊。八个民主党派加工商联跟五党籍啊，就总共是十个人参加这个座谈会。习近平上来就说，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时代呢，八大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就属政治花瓶，那么这些政治花瓶呢，只能演到底，而且习近平对这些政治花瓶一点都不客气啊。他说，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提出什么三点希望，你是来听别人意见的，你还跟别人提三点希望，啥意思？居高临下，跋扈，小人得志。所以习近平当国，他统领的国政基本上没有意义啊，就是他又不决策，又不解决问题，所以他当国，国家不会进步，国家只有消耗和看着问题的恶化。华尔街日报说，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要用好现有政策，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增强逆周期调节力度，适时推出务实有效的增量政策，没有公布具体时间表。然后华尔街日报说，这意味着中国目前无意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而是继续靠现有的政策稳增长，争取实现下调后的 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这个西方媒体呢，包括华尔街呢，天天指着中国政府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就是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经济政刺激经济的政策呢，对西方国家的认知影响很大。他一看经济不好，就等着憋着等他也刺激政策，他得有钱才行啊，没钱有什么用？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啊，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呢，这个文章报道说，中共中央将于10月召开五中全会啊。那么会议主要议题将聚焦党的建设和党内治理，预计反腐工作将是重点议题。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总的来说有两点，第一点，政局会议啊，经济政策呢就基本上是意义不大啊，意义不大，就发了一堆文件。核心的问题就是10月份开五中全会。那五中全会，习近平把五中全会的这个核心议程定义为这个从严治党。从严治党就是反腐败。反腐败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反腐败，就是为了他连任。整个的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议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向大家报告啊，报告这么多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线美丽国采菊谢谢。初代黑雷谢谢啊。观点，习近平的终身统治或许并非他的权威战无不胜，事实上他从根本上就是想方设法生存下去，这是一人体制的本能。关于一人体制，我特别同意王先生的观点。 生存当然就基本上他上去了，他再想下来是不可能的，那他就得在上面待着。那问题是他在上面得待得住啊，没人拱他，因为如果大家都拱他，他掉下来那就死无葬身之地啊，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结果。所以习近平寻求连任不意外，不意外啊，只不过我们现在看的是中共党内对习近平连任的态度，这个是关键啊，这个是关键啊。观点，不消费少消费，不贷款不投资，不顺从不合作，哪怕每个人都是一根稻草，亿万根稻草，相信总会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啊。观点，中共总想着从体制建设上避免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领导人，但纵观习近平这三个任期的表现，他或许正在成为一个促进中共倒台的关键领导人。这次谋求连任，总加速师估计要步重征后路。你可以看得很简单，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习近平第一能力不行啊，能力不行，他真的不会，他治理真的没办法，就是他不会干活，他不会管事儿。他只会保护自己，他这个他很厉害啊！保护自己跟抓权拉关系，这个是他的强项。但是你说治理管事儿不行啊，他身边的这帮人也不行啊。你看到现在，从疫情结束到现在，没有任何政策。这个是谁？那个《华尔街日报》。中共这个中国短期之内不会实行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这个判断每个月都会讲一次，基本上华尔街也是每个月从2023年到现在，基本上华尔街也好，西方媒体财经媒体也好，天天都在讲的，没有，他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办法。你看看这两个，一个财政部长，一个人民银行行长，这两个小滑头两个都是小个子，都是小滑头，都是讲政治，非常会拍马屁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中国的事儿，中国的问题在习近平手里都解决不了，都解决不了啊，没有一个问题能解决得了，经济问题也好。社会问题也好，没有一个问题在他手里解决过。赶紧说说看，其他人又没有权，权都在他手里，这不给把这个国家给耽误了吗？提问，很多人谈中国债务问题都说人数问题，什么意思？人数问题以及美国也有大量的债务和美国欠中国债务没有还这个说法，如何反驳？为什么要反驳？美国欠中国国债，中国的债务，美国没有欠中国债务，美国是欠市场的债务，美国发行的是国债，中国发行的也是国债啊，中国也欠别人的债务，那你不能说中国也卖国债给外国投资者，所以它没有特定的对象，国债没有特定对象，就是你拿钱我就兑给你，拿国债来我就兑给你啊，它没有特定对象，跟中国债务没有关系啊，你主要是为了心理满足嘛，对不对啊？我不知道你说的人数问题是啥，美国也有债务，全世界都有债务，全世界每个政府都有债务，但是每个政府的债务不一样啊，所以我不知道你想怎么样反驳啊。核心的问题是两条，第一条，如果我们谈美国的债，我们就谈美国的债。我们要谈中国的债，我们就谈中国的债，我们要比较，我们就比较，我不能在我在谈中国的债的时候你就拉着我去谈美国的债，那不是这个议题，等我们谈完了中国的债我们再来谈美国债也没问题，理解吗？观点，他真的连任的话，最终体制会提前结束，和苏联一样。 有两点我可以从量的角度来理解。第一个量的角度就是，明年中国的债务总，中国政府的债务规模会达到200万亿。第一个，200万亿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经济没有增长，中国经济还只有100万亿的规模。那你把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是28万亿，不到30万亿，就这个概念。所以理论上来说，中共面临的局面和当年苏联面临的局面有程度上的差别，有程度上的差别，但是性质是一样，就是都在面临破产。苏联就是破产，他苏联解体的原因就是因为破产，他的财政收入没办法支持财政支出。这其实是所有专制政权的问题，所有专制政权他的执政重点都不是创造财富，都是干嘛？都是抢钱。他一抢钱，钱就跑，钱一跑，所以所有专制政权最终他都会面临什么？都面临一个财政崩溃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饥荒，哪个国家有饥荒？专制政权才有饥荒。情况：加拿大华人明天中午将在6个城市同时举行关于 PR 安全审查长期延误的问题的抗议活动。加拿大移民局去年 PR 审批问服务标准是110天，但标准时间之内完成的比例只有 17%，其中安全审查平均处理时间上升到 65%， 上升到了65个月。长期延误案件也缺乏有效升级机制，我们希望政府提高透明度，为异常延误建立复核和升级机制，目前正在推动国会请愿书，希望节目能够帮忙让更多的加拿大朋友关注这件事情。 OK， 明天中午什么人组织的？把稿子给我，我跟进一下哈，我跟进一下。华人6个城市，哪6个城市？哪个人组织的？告诉我一下好吗？情况：很早就发现 YouTube 不会在首页推荐直播，我的直播。OK， 正在观看人数高的，偶尔会首页推荐，订阅里也会把最相关置顶。这里没有直播。这个政策不限于时政类，王先生的其他视频在首页是有的，直播也会在结束后在首页最相关里看到。另外所有的直播都不会有通知，而发布的影片就有。不知道他是不是系统出了问题，最近他的系统很不稳定啊。情况：刚刚召开民主党派会议上，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表情都如丧考妣，就像在开追悼会一样。那不仅仅是民主党派的会，你看他开那个什么开国庆招待会，那都跟死了爹似的，真的是这样，如丧考妣啊，就气氛很差。民主党派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开这个会，你搞笑吧，让大家提意见，结果实际上是让大家表扬自己，然后最后呢还给大家提个希望。提个希望是啥？希望是客气的说法，其实就提三个要求，你们来给我提意见，我还给你提三个要求。你说这个跋扈吧，这不仅仅是跋扈，这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观点：他解决问题就是封口，不说就等于没有啊。观点：他连任大概率的事情，现在15规划的两个维护，其中就是维护他的连任。他不连任，后面的人要推翻15规划重新弄吗？15规划就是个零，15规划没有任何意义，那就是个帽子。习近平干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啊，没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好像你说十五规划一定就板上钉钉，哪有这样的事？之前十五规划已经什么五年规划都已经不做了，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只是形式上走个形式，没有市场经济哪有五年规划？怎么规划五年以后的事？五年以后这个公司在不在还不知道呢。另外一个，之前好久没有说军队对军委主席负责，现在又重提，所以他不连任吗？观点，习近平三个任期把国政烂成这样，习近平怎么还有脸坐在龙椅上？王老师说土共不是铁板一块，我看习近平下的中共越来越像苏共，难道土共要和习近平蓝炒吗？不知道，不知道土共要和习近平蓝炒。观点，2019年被中共自己制造出来的武汉肺炎揍趴了。武汉肺炎呢，武汉肺炎疫情呢，完全就是习近平给耽误的。过完年再说，过完年再说的后果就是一下子全中国都是。观点，周世民是个悲剧的缩影。周世民，所以我经常讲一句，就是很多人讲这个叫什么知识改变命运，其实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什么能改变命运？认知改变命运。你挣不到认知以外的钱，这是经常我看到有人说，你能挣到认知以外的钱，只不过你能不能保住认知以外的钱，这才是关键。周世民挣了2亿，对吧？一拳一拳打回来的，但他守不住，守不住的原因跟认知有关。情况，我这儿的某村小学一年级才三个人，准备关闭了。口罩期间已经由村小倒闭了。村小倒闭是正常呀。现在主要是镇小会不会倒闭的问题啊。镇里面的小学倒不倒闭。现在是镇小学、村小学、镇小学、镇初中、镇高中倒闭，全部都跑到什么？县高中、县小学，县中，现在主要是集中在县中。为什么要集中在县中？集中在县中，就让你在县里买房，理解吗？否则那房子卖给谁？提问：关于揭阳虐狗案，我们还能做什么？都被晋升了。我们之前有报道，我看见有网友还是做了蛮多事情的，甚至去做广告啊等等啊。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不知道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可以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还有吗？那如果没有，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